南无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属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唯如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介绍极乐世界诸菩萨们的功。这里就谈到这些菩萨们广修福田，修福田尤其要修供养诸佛的净田，所以这些菩萨呢，就每日以至诚恭敬心分身他方世界去供养无量的诸佛。那这些供养有种种供养具，也都是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批，自然的从手掌心里面流现种种的供养具。那供养诸佛自然也包含着聆听佛说法，得佛受记。那在供养诸佛的过程当中，这些诸佛也都知道他是从何方来，有什么样的功德，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恒常的是得到了十方无量诸佛共同的称扬赞叹。这种称扬赞叹包含的内容就很丰富了。一个能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那就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的因缘又能到极乐世界做佛中之王的法王子以称念佛名开发自信的无量光寿，展现无量光明的功德，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为自己的慈悲愿力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十方无量诸佛所称扬赞叹的内容。那这个称叹里面也包含着十方诸佛对这些菩萨们的护念加持。从阿弥陀经里面我们知道，能够闻信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净土的人，都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和加持。那在通途佛法当中，这个能得佛护念加持的，那至少要破一品无明，属于同生信菩萨，才能自然的得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那 净土法门又有它特别的圣意之处，就是你没有得到分正位的同三性菩萨，你就是在相似位、观行位乃至明智即佛位，你只要具足圣信愿称名，都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也就是说，一个涅槃凡夫在他方世界信愿念佛，十方诸佛都能护念加持。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那自然的护念加持就更是如此了。所以这里就没有讲护念加持，直接就谈到能得到十方诸佛的称扬赞叹。那这个大乘菩萨道特别谈到修行的全过程都要仰靠佛顶，所以华严经讲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念法念身，因为靠智力修行还是有种种的障难的，就是七地菩萨如果没有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都会有陷阱。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能得到十方诸佛的称扬赞叹，尤其得到护念加持，那在成佛的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快速稳健。所以这些恭敬供养属于修福德的范畴啊，有福德他的智慧的力量也能增上啊，那就能够就近圆满菩萨足波罗蜜。这足波罗蜜还不仅仅是六波罗蜜呢，一般我们讲六度称为六波罗蜜，华严经讲十波罗蜜，这里就是谈无尽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到家的意思，作为修行不能半途而废的，不能得少为足的啊，无论住世间的事业，还是尤其出世间的修道，尤其要圆成大乘佛果的菩萨行，一定要有波罗蜜的这种力量。普贤的恨愿就是告诉我们这种意志力的无有穷尽的这种力量，他就能够获得波罗蜜。好，这样我们就看这种般若智慧的增上力量，让他就近菩萨道的无尽的波罗蜜，这里也是有不可思议的内涵在里面。在修慧依上，尤其谈到修空无相无愿三昧。对这句话，我们读大乘经典，乃至于就这部《无量寿经》，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与会的这些菩萨众里面，谈这些菩萨得空无相无愿三昧，这个建立三乘法来善巧教化众生。那前面的余慧菩萨修这个三昧，就代表着通途佛法的这种必由之路。那第二次出现是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之后由愿导行呢，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在这个无央数劫的过程当中，那这位法藏菩萨也是住空无相无愿法，无着无起，观法如幻。这个也在告诉我们，西方净土的建立，它要从本源、从体性开始，是从实相里面显现的一个妙土，无着无起，观法如画， 也是愿力变化的一个净土，它的体性还是要由空无相无愿的这个法。好，那在这里，那他方世界所有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修菩萨道的德业，仍然有这么一个重大的科目，要修行空无相无愿三昧。好，那这个概念前面也讲过，但这里从强调一点说，这个三三昧呀，又叫三解脱门，有声闻教的三三昧，有摩诃焰的三三昧。声闻教是讲这个涅槃城呢，可以通过三门进入，第一个是空门，空主法的空相，了知一切法无有自性。那这个空在声闻教是得人我空，切入直入涅槃城。但为什么又讲一个无相呢？如果你在这个空的过程当中还执着有一个空相，那你就卡住了，进不去。进不去，那你就要修无相门。无一相，无异相，无男相，无女相，无圣相，无凡相，乃至于空也没有空相，修无相门，切入涅槃。那无愿，既然空无相了，那你当然就无着，有时候称为无着，这里用的无愿，有无有造作，无有愿求，依法不立，一尘不染，这都是指涅槃之相。这就叫三三昧，叫三解脱门。那这个摩诃焰谈这个三三昧，如果说声闻教是从他的那种体性上去谈的话，那这个大乘佛法的三三昧，它不仅人法空，这个人空法也空。那这个人法二空的这种情形，对这个空是在相上直接限量把握它的空，虽能观空但不执取，舍有不执着，不住空不废有。就像这里就谈空性了，空有不二。文殊师利菩萨在维摩诘经里面去探记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一看文殊师利菩萨要带很多菩萨和声闻众前来，所以就把他的房间全都空掉了，空掉了只有一张床，他坐在床上。那这个文殊菩萨一去，房间都是空的，一般这都是很特别的，一般房间会有一些资生之物，尤其生病的人会有一个侍者，他那也没有资生之物，也没有侍者，那就从这里开始讨论起。那文殊菩萨就问，你怎么房间都是空的，怎么没有侍者呢？这个维摩诘居士说，不仅我这个空，十方诸国土亦空。那什么是空？空是空空，这个空空就是一空到底啊，毕竟空无所有。那文殊菩萨是深知这些大乘空性了义的，但是为了度愚昧的大众，那就会有些讨论了。那这个空从何处求？回答：空从六十二见中求。六十二见是众生的这种见惑呀，所以谈空它要从相上，而且从邪法的相上去谈。好，那进一步问，六十二见从何处求？六十二见从诸佛解脱中去求。诸佛解脱从何处求？ 诸佛解脱从众生心行处去求，这些讨论很辩证，就是他不是从那种一味的极境里面去谈空，所以这里面就有善巧方便会在里面，于是就构成了摩诃宴的三善昧。所以维摩诘居士就开示，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你不要说空了就什么都不干了，空你行在空，还要以菩提心执众得本，你这才叫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那为什么行无相度众生是菩萨行？这时候你有空性的智慧，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无众生之相。虽然无众生可度，但是你又有慈悲心，不舍任意众生，哎，是菩萨行。虽行无着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然无有作为，但又现种种的身来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好，那你看大乘的三善昧，这个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人法二空，乃至空空一空，无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也无生死涅槃之相。所以你看这种三昧就能够远离或者说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因为他不会住在这个三昧和涅槃当中。那这个声闻缘觉之地是什么？他要求个体的解脱，视生死为冤家，视三界为牢狱。当他得人我空的时候，他能够得偏执涅槃，有时候叫有余涅槃。哎，在那种境界当中很安宁，很享乐，是由于他还没有悲心去度众生的庄严净土、饶益众生的心，所以他就会堕三昧坑啊，饮三昧酒啊。那在大乘菩萨道看来，你这个声闻缘觉的这种三三昧就是焦芽败种，永远生不起发菩提心啊，庄严净土之心。你不能发菩提心，永远就没有成佛的希望。所以这个啊，摩诃宴的这种三善昧，它是具有着中道的这个要素，具有着由空出假啊，摄用归体的这种逍遥自在。啊，其中他的慈悲心和菩提心是决定的要素，所以他就这个不生不灭就是涅槃的一种表示。你能够修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从这里升起足三昧门。足三昧门在摩诃宴的三昧当中，你比如从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寂无所着解脱三昧啊，见一切佛三昧啊，乃至一切佛、一切如来解脱这个狮子平熏三昧，从这个，所以这个大乘菩萨的这种三昧，我们从华严经来看，列了很多三昧门啊，乃至有阿僧祇这么多数量的菩萨三昧。那这个为什么叫三昧门？通过这个一种三昧可以切入到那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所以佛说三昧门是入一门可以摄无量三昧。那谈到这个三昧，就会相应的有个概念叫陀罗尼。那三昧和陀罗尼它有 一点相似之处，但是它有根本上的不同。这个三昧是心相应法，心相法就是你心要摄心在定中，你才能有这个正受正定的这个三昧。但陀罗尼的功夫更深，陀罗尼就是心不相应的这个法，就是你修三昧的功夫啊很深很久，就能够成为陀罗尼。心不相应就是说，你虽能在乘会当中你陀罗尼不会失去，但你如果心相应法，你如果在贪嗔痴烦恼当中，你就没有这个三昧。这就是一个泥坯子，你得到烧了之后，哎，它成了一个陶器，它就有作用。那这个声闻道里面，它只有三昧，没有陀罗尼，啊，为什么呢？因为陀罗尼它要总一些法持无量意啊，它是为度众生而施设的，啊，这就好像一个容器，陀罗尼的容器就很大，能够舀很多水，三昧的容器就比较小，只够自己饮用。那陀罗尼要这么，为什么容器大？由于他不仅自己要喝水解渴，他要让更多的人解渴。所以这个陀罗尼，这个三昧就是这一世进行受，过了之后可能他失去。那陀罗尼是生生世世常随菩萨，啊，三昧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般若系经典当中就说，欲得足陀罗尼，足三昧门，就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般若的这种空啊，那不仅谈人我空，它是谈三空啊，乃至于十八种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啊，空空一空，毕竟空。你啊，大家去看《般若经典》，讲这种种种的空性。那真的，你把这个空性的了义把握之后，那你啊，这个世间的一些有为法，真的是梦幻泡影。你这个对他的贪恋执着，就会有很大的阻力。你修般若波罗蜜，在十相般若层面，你能够得到同体的慈悲心。你有这个慈悲心，这时候你就不会再在那个自我觉受很好的三昧当中停止了，不会得少为足了，你就会修普贤的大恨。那普贤的大恨是跟众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恒顺众生，恒顺众生这一品给我们的启发非常深刻。我们为什么要恒顺众生？为什么要报众生的恩？为什么要让众生欢喜？为什么要像恭敬诸佛一样，孝顺父母一样的去孝顺众生、恭敬众生？这是由于众生跟佛是同体的，你能让众生欢喜，就能让诸佛欢喜。那众生怎么跟佛同体呢？所以华严经用了一个海印三昧这个比喻。当大海像一面镜子一样呈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高山树林花卉众生都映在这个海中。那映在海中的所有的这些景物，这些众生跟大海就是同体的。那佛成道之后为什么会来度众生？是要报众生恩。众生就像生死旷野的那棵树，要用大杯水来浇灌这个树，才能长出智慧的树干、禅定的树叶、万恨的花朵、一切种子的果实。一个菩萨是由于有苦难的众生才发了慈悲心，有慈悲心才发了菩提心，有菩提心才去驱动他去行菩萨道，由于六度万恨的菩萨道的圆满，才让他成就佛果。所以一切佛果来自众生，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没有佛。这就构成了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要远离声闻缘觉之地， 不是自己渡自己，而是要渡普贤菩萨的大愿之海，救度众生。好，最后佛对阿难有一个总结性的赞叹呢。那么这一章对极乐菩萨的功德有非常长的一段描述，这些描述虽能文句很长，但是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诸菩萨成就像前面那一样的无量功德，只是他功德大海当中的一滴两滴水的描述，也就是只是为汝等概略的介绍一下而已。如果详细的广说极乐世界的无量的功德，那就是用百千万劫昼夜来宣说都说不尽啊！你想想这个，所以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这种身相光明、辩才、慈悲种种功德，在娑婆世界是找不到的，连名字都闻不到。那用这种描述，就是在十方无量的刹土当中，每尊佛下面都有菩萨圣众，都有很多的圣妙的功德，但这些他方世界诸菩萨的这种功德，要跟极乐世界的菩萨功德相比，还是远远不及的。啊，这里就佐证着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是从阿弥陀佛的一些种子的海中出生出来的，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慈悲不可思议，这些往生的菩萨们的功德也就大不可思议。那这些菩萨我们在这个世间见不到，连名字都听不到，然而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就跟这些大菩萨们把手同行了，然而我们一去之后也能够很快获得以上成熟的这些菩萨的功德了。用这种描述来引发我们心求极乐净土的心。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度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好，先看这一段。从这段经文开始，我们进入到正中分的第三大结构段。正中分分为四大结构段，回顾一下。第一结构段是详细陈说阿弥陀佛因地发愿庄严净土的情形，令与会的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升起信乐之心。所以这个结构段有十八章，非常详细，就基本上涵盖到了上卷的绝大部分。第二结构段就是正是愿行令之修正，既然知道了极乐世界的那种清净庄严，那么就升起了愿往生心。愿往生心，那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得了呢？这就谈修行的方法。那么从这个菩萨功德这一章里面，也是属于这个结构段的。那第三个结构段就是谈厌离娑婆的问题了。 如果前面两个阶段主要是谈心求极乐，那要有一种推动力，就要标举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痛苦啊，令阎浮提众生升起真切的厌离之心。所以这里面有四章，那就从现在开始。所以第27章就是劝进往生，从第三结构段开始，也就是后半部，我们注意到佛告弥勒菩萨，前面基本上都是佛告阿难，所以属告的当机者转换了一个角色，转到弥勒菩萨。那阿难尊者是示现在一个学弟出国的圣人，所以以他作为当机众，让他来产生信心啊，比较合适。那现在告弥勒菩萨，这可是一个等级很高的菩萨呀，是等觉菩萨，当来下生佛啊。好，所以这里面包含着含义，从下面开始就有佛的那种殷勤的悲心的嘱托，对这个法门嘱托给谁呢？那嘱托给弥勒菩萨，他有这种福德智慧承担，尤其是不仅嘱托余慧的这一段时间，更要嘱托他在未来成佛的时候，龙华三会度众生，还要宣说这个净土法。所以你看后面呢，弥勒菩萨已经是非常殷勤的啊，非常庄重的接受了这种嘱托，那种恳切，那种请佛放心的那种真诚，真的就有点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要把他涅槃之后阿依多菩萨成佛之前这段时间的众生嘱托给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得到这么一个殷勤的大的嘱托，那也是非常庄重的这个承诺下来，请佛放心，几次说请佛放心。所以这种对未来度众生的嘱托，只能嘱托给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才能够承担得起来。所以这就是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诸天人等就是余慧的所有的大众。说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刹土，他们那边具有着无量无边的不可说不可说的声闻菩萨，这些菩萨呢内证的功德智慧辩才神通等等不可称说，无量无边，大不可思议。这是前面讲这些往生菩萨功德已经表述的冰山一角了，这里是重复的来赞叹极乐世界的这正报的声闻菩萨的功德，然后又赞叹依报的环境，极乐世界的国土，也是从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也是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万德所庄严的，所以他的一一宫殿一一宝树一一南巡一一宝池啊，那都是穷微极妙，微妙的五尘能让一切声闻菩萨得到极大的安乐，而且极为清净，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生态环境智迷之际。这是对依报的赞叹。所以前面这个依报我们都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它的宝树怎么样，它的这个地面怎么样，它的宝楼怎么样，它的宝池怎么样，宝网怎么样，莲花怎么样，都有描述了。好，这样就这个提醒大家回忆到前面所说的这些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回忆之后是让他们升起心目之心，所以正面的来劝勉。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是那样的微妙安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难道我们不马上要去吗？那要有愿往生心，你得要立为善，立就是全力以赴来为善。为善就是前面讲三倍往生啊，你得要有点善行啊。总的善，第一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呀。然后这个由于三倍的高下，你要修种种的善行。就当你知道了你一生最高的目标，最真实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目标之后，你就会去为往生净土建立资粮。这个资粮就得要修三倍往生的善行，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样的善行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去修，所以就用一种反问的，何不，为什么还不赶紧努力的去修三倍往生之善呢？这个为善不是说我做一点善行得人天福报的善啊，这个为善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满足往生的条件的这个善行，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就是当下的心念要念道。那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不是声闻缘觉和全教菩萨的道了，这个道乃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给我们开出的一条往生净土成佛之大道。这就是善导大师比喻成我们在内心的水火二河当中的那条白道，四五村的白道。这个白道不是我们自身有的，是阿弥陀佛愿力在一切众生内心所铺设的。你要念这个道，只有念这个道呢，你才能当生解决生死问题。念其他的道都当生很难有一个好的结局。那这个道具体来说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无上正真之道。所以何不立为善的具体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这个名号之妙道，就能够产生一种自然。这个经典常常讲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无作妙用，就是我们能念的心跟阿弥陀佛的那个愿心感应道交，自然而然的被弥陀的愿力摄受往生净土的这桩事情。这种感应道交是法尔自然的，是母子天性相关的，是你只要念这个名号，当然是具足信愿念这个名号，自然而然的去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到任何一道去。这就是念道之自然。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就能够得一个圣妙之果。这果就用这两句来表达，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这是指往生极乐世界的情形。着是什么意思？着就是显著出来，彰显出来。彰显什么呢？彰显我们本具的那个无量光寿之心。无量光寿的性德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或者说涅槃，或者说法界。那从无量寿的角度来看，你无量寿的极定彰显出来，就无，无就是超越了那个上下古今的那种差异。这个自信清净心呢，数穷三际呀，超越时间的局限性，无量寿。所以这就着于无上下，代表着涅槃的常德。洞达无边际，洞达，洞就是洞然了达，洞然了达也就是说证到了，证入了无边际。 无边际就是指无量光的性德，它是横遍十方的，横遍十方无有边际的。所以在汉武两义当中讲这个往生者他的那种自信的开发，他更用了一些经文来描述，比如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这个光色忏悔有五光十九色，玉丹恒览成万物，这个光色啊妙无比。它指这个自然中，也就是你心性当中无作妙用，在那个有相，这个相就有光啊，有色，就能变现种种的万物，能够转心转万物啊，心能转物即同如来。他描述这么一种情况，就有点描述这种心花啊怒放啊，自信能生万法的这种情况，灵光独耀，窘迫根尘。这些也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能悟证我们的本来面目，就用这个着衣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啊，切证无量光寿的性德啊，这个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的这些表述。好，那这样你能够在这里修三辈之善行，念阿弥陀名号，自然感得往生，切认自信无量光寿的性体，得涅槃的常乐我净，有这样一抄直入的圣妙，那还不赶紧聊一遍行呢？这就是要劝了，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安乐国。这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啊，阿弥陀经有四次的劝愿，那无量寿经也是多次的劝啊，因为我等众生都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迷恋世间的五欲六尘呢，没有办法回光返照去求一个净土的庄严和圣妙啊，所以就得要反复来劝。一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这个劝的对象是割，割就是割舍人等，不分男女老少贤愚贵贱，都应该要修净土法门的，这就割啊。那修这法门要勤精进呢、啊、这个勤就是要有一种大强勇猛的精神呢、啊、要有一种这个克服万难的这个勇毅精神呢、啊、精就是精益啊，你不能三心二意啊，不能目标太多啊，要一门深入啊，进就是有进无退啊，永不后悔，永不退转呢、啊？你看，真正要成就无量劫以来生死轮回的大事，你都要有这种精神呢、啊，勤精进呢、啊，啊，后面会谈到你一辈子用几十年、用一百年的光景来勤精进，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来看时间态来看，也只是弹指间而已啊，须臾间而已啊。所以怎么能体现你生性切愿，就看你有不有勤精进呢、啊、如果说一天到晚哎呀我睡懒觉，叫他念一万声佛号，我没有时间，我要干这个要干那个，那你怎么说你有真性切愿呢？要努力自求之啊，这个努力也是谈到要尽自己全副的心力啊，全生命的来做这个事情呢、啊、这个自求之啊，这个自求之字面上是谈你自己要去求，那这里还包含着更深的层面的事情，就是这个自信呢、啊、要从信起修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自信里面呢、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呀，修净土法门念佛求往生的这桩敬业不离自信呢、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在我们自信里面，不在我们自信外面呢、啊、 所以这你努力自求知，你才会了知。先是谈二力，以自力的信愿称名，感得佛力的慈悲的接引啊，然后念得这个鹿三摩地，你才知道自他不二，全体的佛力，也就是自信之力，努力自求是。好，能有这种修净土法门的心态和行为，那自然就感得一种因，一个果来相应，必得。就你有这个因，必然会得这个果。这个因果它是丝毫不爽的，是对应的，那就必定能得到超觉趣。用那个超，超就是横超三界，觉就是断绝旷劫以来的生死轮回这种事情，给它截断了。那这里用那个超这个概念，下面也用横这个概念，横超，这就是净土法门跟通途佛法的一个不共的特点。那通途佛法都是靠自力来修行，断惑证真，离开三界，它叫速出。速出就是断一份惑，证一份真，这个见识或断尽，你才能够离开三界。这就像一个虫子咬这个珠子，珠子里面虫子一节一节咬穿，你才能从珠子里面出去。那横超是仰靠佛力，不需要全都把它咬穿，从旁边一个洞它就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横超三界，断绝无始劫以来的生死业系，这叫必得超觉具。能得到这个，那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临命终时来接引往生安乐果。用安乐果这个概念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世间是恐怖的、痛苦的一个国土，是牢狱，是火坑，一定要建立这么一个相对应的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这样的一种愿往生心才会如决江河，沛然莫狱。好，请看下面经文。横劫五阿道，阿道自然毕，生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之属千，何不其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即长生，受乐无有极。好，这接上面的，蒙弥陀愿力接引往生安乐国，那就针对于我们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娑婆世界来说，我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自然的横劫五恶趣。横也是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横跟竖是对应的一个概念，所以通途佛法是竖出，净土法门是横超。横超包括我们从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秽土，横超到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净土，它有个凡圣同居跟我们对接能够接轨上，横得过去能够接轨。但是接轨它那里凡圣同居的净土，就等于是跟上三土能够接上去，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往生到上三土，所以你能见到即方便有余土的声闻，能见到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乃至能见到常寂光土的阿弥陀佛，这就是横的过去，马上在那里圆融一起了。好，这是谈极乐世界情况。那么谈我们这个娑婆秽土的情况，你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自然的结，就横结五恶道了。这里注意，我们站在这个世界来看，一般讲六道，地狱、恶鬼、畜生是三恶道， 修罗人天是三善道，有时候称为五道，五道就把修罗打散啊，就三恶道加上人天，一般啊这两种表述都有。好，站在我们这个世间来说，我们会分三善道啊三恶道，但是站在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立场来说，这个五道都属于恶道，没有一个善道。为什么呢？啊，三恶道是纯恶之道，巨苦之道。那上三善道，所谓的修罗人天是善恶交杂，但也是污秽不堪。就在净土的那种微妙安乐的立场来看，它也是恶的范畴，恶道。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横劫。为什么叫横劫呢？如果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你要离开这个五道，那首先你断见惑，得出果，得出果他就不会下三恶道，离三恶道的因，灭三途之果。那你进一步的修断失惑，断失惑才离开人天之因啊，断绝人天之果。那失惑全都断尽，哎，那你才离开三界。否则你在那个断失惑，你就得到四禅八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定，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五道嘛。所以这样的修行渐次断除啊，三途人天之因之果，它就叫速出的范围，就不叫横超。那在净土法门，你信愿称名感通佛力，但也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那娑婆世界的五道就当下顿然舍去，这就叫横劫。横劫五恶道，这就说明这个果五恶道的人，五恶道的果马上就出去了。我们从通途来说，你证的阿罗汉果，你才能够叫速出三界的三界五道。但那叫速出，那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叫横劫。横劫呢，而且恶道自然闭，闭就是闭塞，你就这个以后你轮回的六道的因，也借助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法尔自然的给他杜绝了，闭塞了。这个是闭，就是闭五道之因，也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三界五道的因果全都离开了，而且是顿然的，是横截的。好，那这个一离开，那就有好消息了啊，前进一片光明灿烂，这就叫生道无穷极。这样你我们的神识，我们的精神世界就超生了。超生这个道就是大涅槃之道，大涅槃呢就用了一个无穷极来描述大涅槃的境界。那大涅槃是无有边际的，这个常乐我净，超越时空，不生不灭啊，是一切生命的这个本源，一切众生安身立命之所。从这个涅槃啊自信当中，能够流现无量的功德，无有穷尽。好，下面这几句要注意了。这个佛殷勤的劝勉，但又带有一种感伤的慨叹啊，一往而无人啊。这句话我想大家在诵无量寿经的时候诵的这句话，心里是很有感慨的，心有戚戚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极乐世界是很容易往生啊，你只要信愿称名，十生乃至一生 阿弥陀佛都能够让你去呀，而且是不分你的功夫的浅深啊，不分男女老少贫贱呐、啊，平等普度啊，只要你信愿称名，愿意去呀、啊，那是万心万人去呀、啊，确实容易往生呐、啊。但是结果呢，却无人呐、啊，一往而无人呐、啊。汉武两仪翻译就无有人，这么容易往生的法门，这么净土。但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往生啊，也就是说茫茫人海找不到多少人能够真信切愿支持名号求生净土的人，他不具备这个净土的因，修行之因，所以虽能容易往生，但却没有多少人嘛。你说这不具有一种深刻的哀伤吗？哀其不幸呢、啊、怒其不争呢、啊、好，那我们得要分析一下他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往生。这里面主要谈怀疑，因为这是一切世间男性之法，他有怀疑就构成障碍，这第一。第二呢，是我们具有多生多劫的烦恼孽障，所以他很难产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也就是说信愿不具足，他不能跟弥陀的愿力感应道交，他就往生不了。他无论自己自力如何修行，就像偶遇大师说的，你就是如果不具足信愿，你就把这个名号做功夫使用，做到风吹不落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那样的功夫，你也往生不了。所以这个信心信愿非常重要。所以祖师大德他们临命终时，他们留下的一些遗言都在警醒这一点。比如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后人是把他称为后师家呀，他视线就是求生净土啊。在临命终时唱无量寿经经题，然后这个有一个赞约，你看这个赞约他就谈到这个信愿问题。48愿庄严净土，花池宝树，一往无人。你看智者大师他也深刻地把握着这些经文，极乐世界那么庄严，有种种的莲花，有种种的宝池，有种种的宝树，那么好的地方，但是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往生。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讲火车象限能改回则尚能往生，况戒慧熏修行道立者，功不唐捐，凡身阴相实不旷人。就是你说造恶的众生，临命终时地狱的境界现前，火车相见，他能够在这个时候蒙善知识讲净土法门，能够忏悔，能够念佛求往生，都能往生。更何况我们这些出家修行人还能够持戒，戒慧熏修啊，一辈子修行，那怎么能够不往生呢？那良土世尊所说的法语是真实的，不欺骗人的，你要相信呢，他确实容易往生。那你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往生？就是你没有按照经典佛说的话去做，不具足信愿。那么对于不具足信愿的这方面的公案是很多，这个我们看清代这个彭绍升居士，他是往生了，但是他有个道友叫罗台山，这个道友呢也很有学问，闻道佛法也很精进，甚至离开家就在那个寺院里面去修行。当然由于有文人的习气啊，更多的是参就参禅，机锋转语都很溜的，也兼修净土。但是他去世之后，他们那个团队的一批人常常会有一个民间带有民间法术样的，就是伏击呀，伏击会有一些大仙，甚至还有一些极乐世界的菩萨示现的来在祭坛上回答他们一些问题。 他们就问这个罗台山往生没有往生，那祭坛上回答说他没有往生，升到福处，可能是在人天道，升到有福报的地方。那这个彭绍升在谈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侄媳妇，他的侄子的妻子也是去世了，就问他往生没有往生，回答是这个叫陶琼楼啊，这个女居士她往生了，生到边地。那这个彭绍升就有一个疑问，他说从修行的功夫和智慧来看，罗台山远远超过这位女居士陶氏，那为什么罗台山没有往生，那个陶氏那个女居士反而能往生呢？这个寄语回答，这个女居士平日功夫戒力虽能不及罗台山，但她临终正念，临终恳切求往的心，往生的心远远超过罗台山，所以就赶得观音菩萨来接引。临终的时候见金莲花现前啊，金莲花现前他就觉得身体就变成了男子的身，就已经到了西方边地。到西方边地，边地也是自己的那种有疑所感，所以边地当中佛菩萨也在加持他，也在令他快速的从边地出来。以后这个陶氏从这个边地出来能够得上品下生。好，那那个罗台山他确实大家就回忆，他在临终的时候确实就是舍不得他的家亲眷属。你看虽然罗台山这个读了很多佛经，对这个临终的时候是什么念想，对他到哪里去他早就明白，但是真正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还是把握不了自己。所以娑婆世界情爱之根难以拔除啊，而念佛的这个念头难以成熟啊，这是普遍现象，可不甚哉。所以这个平时就要培植身心切愿了，要动真格的。彭绍升居士他为什么能往生？那这个人一看他的整个的一生，这个人善根深厚，他是考取进士的人，他的父亲是做大官的人，原来他也是修点道家，搞点儒学。他在29岁那一年看到莲池大师和汉山大师这些著作，接触到净土法门，马上产生信心。他产生信心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自此以后我就要做一个渔夫，到厨房灶下去了，就是要做渔夫老师念佛去了。所以就把他原来的什么道家的功夫、做学问的东西全都放下，一心念佛。然后34岁那一年受菩萨戒，受完菩萨戒他就不近女人，断淫欲，而且广修福德，斋僧住慈善，在文心阁常常闭关念佛。所以彭绍升居士是欲知实质往生的。但我们看自古以来啊，这些文人士大夫接触佛法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往生的人并不多。这个苏东坡其实他也接触净土法门，甚至画阿弥陀佛的变相图作为他往生西方的工具，但是到临命终时净山长老劝他念佛求往生，这时候他竟然用了一个禅宗的这种回答，这个西方不无，但这里着不上力，说自己的这个心着不上力。那着不上力也情有可原了，还说这句话着日变差，着地就错了，他就用禅宗的那个扫荡一切这样的都在说，那就又不知道他到哪一道去了。那从这个后生历史来看，说他前生都是五祖师戒禅师转世的，所以他才是大文豪啊，对佛法也很熟悉啊，但谈些机锋转也都很溜的，但是他并没有往生。说这个宋代的三苏啊， 到了明代转为三元，三元其中有一个袁宏道，好，这个人我们注意，袁宏道在这个净土十一要就选了他，藕益大师选了他的一本西方合论，袁宏道他往生了，他早年也是跟李卓悟，就是李直啊，去学参禅的，而且据说是参禅有悟，就开悟了的。开悟之后，他发现自己烦恼习气很重，觉得再这么下去不堪设想，所以还算他有善根，最后他选择了净土法门来修行，而且修行净土法门一门深入，他就写的本西方合论，常常到寺院去居住修念佛法门，临终时候也是在寺院往生的。那说他往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证据说他往生呢？说这个人往生总是要有一些，或者定中啊，或者在冥冥当中啊，或者有人神游极乐世界再回来透些消息。他的情况就是他有个弟弟叫袁宗道，也是修净土法门的，说有一次他做完功课就结跏趺坐，就觉得这个神识啊就出来了，出来就有两个童子在前面带着他，哎，结果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美妙的地方，这位袁宗道就问你们是谁呀，他说我是灵和先生的侍者。那灵和先生是谁呀？说你到了就知道了。结果到了之后，出来的一个貌若天仙的非常庄严的，但一看神态他能认出是他的哥哥袁宏道，他们就有一番对话。这个宗道就问兄生何处，袁宏道就说我净土的愿虽能很深切，但情染未除啊，就是情染未除，就开出就升到边地，这个边地一般就是信解没有完全成就，戒地不是很精严的人，大部分升到边地，但是说现在我已经升到净土了，但是最终以戒凡，就是持戒的力量比较弱，仅得地居。从汉武两印来说，极乐世界的宫殿有的可以升到虚空，有的只在地面，所以他就不能跟这些菩萨大士一样升到虚空楼阁里面去。但是幸亏他叙事的智慧猛力，又做过西方合论的功德，赞叹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度化众生之力，他能感得飞行自在，能够到他方世界去闻佛说法。那袁宏道透过袁宗道就带些话给我们这个世间的修行人，大概是乘戒聚集往生的品位最高啊，乘就是指智慧层面，戒就是你持戒的力量，这两者都很好的人他往生品位最高，其次就是持戒持得比较精严，他往生最稳当。如果只是有点般若的智慧，但他不持戒，大多数都会被捏的数千流入八部鬼神中去。袁宏道说这样的人我见的可是很多，尤其注意杀戒，没有说每天你去杀众生吃肉就能往生净土的，虽能说法如云如雨，何意于往生之事呢？哎，这个是袁宗道在他《科学斋外集》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历来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他接触净土法门常常就是由于信心不足，有怀疑，生死心不切，再加上他的文人的习气让他往生不了。大家也知道陶渊明总是那种很清高很有隐士风范的人，慧远大师很想摄受他，很想摄受他到莲社念佛求往生。陶渊明说我爱酒如命，你们佛家不让喝酒，那慧远大师为了接引他，甚至是特开方便之门，你只要能来喝酒也没关系，那陶渊明就来了。 来了，据说念了三天佛，转眉而去。那你说，也就是跟东林寺比较密切相关的白居易，我们从净土圣贤录早年我也看他往生没有往生了，但一看也没有他的名字啊。但一想他的一生也确实修行比较早，早年又曾经求过斗帅内院，又有点修长生不老之术，晚年呢也曾经画阿弥陀佛变相图，也有求往生的愿，但是可能这些文人的习气比较重了，就做不到那种一往情深，斩断一切，就这一件事情为此为大，尽自己全部生命去做，他达不到这个份上，就感应不上，所以未能往生。所以这些真的是一往而无人啊，这是非常的感慨啊。其国不逆为，这是进一步表述容易往生的情况，就是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一正庄严，阿弥陀佛所有的愿力都在慈悲的等待着十方一切众生，只要你信愿念佛，这个国土都把你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摄受过来，不会违逆你的愿行。但是如果你没有信愿称名，这么一个庄严的净土大磁场对你也不产生感应，你是一根草跟这个磁铁不发生关系，你一定是一根针才跟这个磁场发生关系，甚至你就是一块玉也不跟这个磁场发生关系，就一定要信愿持名啊。所以这其国不逆为，自然之所迁，这是谈无人的问题。如果你感应不上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力，那自然而然的就随着你的业力去轮转，这自然就是没有人来主宰，没有个上帝来决定你的命运，是你的善恶业来决定你到哪去，这叫自然之所迁，这就是生命的真相，和盘托出。所以佛在这里就悲心的劝勉呐、大家何不其事事啊，这是一种何等重大的事情，还不赶紧抛弃这个世间的轮回之事啊，你一天到晚还想到赚多少钱，做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事业，这都是轮回之业啊，何不抛弃这些事事，勤心求道德啊，要非常勤勉精进的来修行求道德，道就是往生净土之道，你只要信愿称名就能得到往生净土之果，这是道德。你往生净土可得极长生啊，极长生就是你得到无量寿，法报化三身，法身报身，法身的无始无终，报身的有始无终，极长生就是应化身，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寿命，这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能得涅槃的境界，极长生，寿乐无有极啊，你的无量寿，你的种种的安乐是没有极限的、没有限量啊，是我们生命的故源啊，本地风光啊，快乐无有极啊。所以还在这里不去念佛求生，痛苦煎熬，那可不是可怜悯者吗？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